耶和华已乐。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9年4月17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所传讲的信息 Jehovah Jireh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0417。那因此内经在你的道中告诉了我们，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聚集在一起祷告，我必从天上垂听，这是何等的应许。那我们站在艾克公园的安吉鲁斯堂里，那同样的确定，我们确信神必垂听，并且更加的确定，因为这是他的道，我们知道你必回应。主啊，今晚我们祈求所有在神同在中的那与讲员在一起的每一个人都有圣灵的同在，愿他接管我们的生命，雕刻建造塑造他们，使我们从今以后只照你的旨意行事。愿他祝福这座圣殿，他的牧师，他的教师，以及他所有的成员，愿他不断的增长，与奇妙的福音一同的拓展。祝福今晚这里的每一间教会，来自不同宗派的，我们祈求你与我们相近，因为我们需要你父。现在我们要默想你的道，求你祝福这道，与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你们知道，那刚才我站在幕布的后面，那听见杜菲尔德弟兄提到，那想到今晚过后，这次大会只剩下三场聚会了，这有点让我震惊。那我只是，那我们才把所有的幽灵赶走，那可以真正直接的进入福音了。那我并不是那个意思，也许说幽灵之类的话有点粗鲁。那今晚没有广播。那所以那我感觉自己更放松一些，那知道吗？那感觉像是那外面的听众们真没有什么问题，那我总是得想着那边的人会怎么样。那会交谈时喜欢直视着他们的脸，那知道那这样会感觉更好一些。那我们确实享受了这些的日子。那刚才我跟我的好朋友那坐在后面的杜普莱西弟兄聊了聊，那今晚我们要进入更深的侍奉当中，那他要去欧洲去不同的地方，那为我安排聚会，那到南非、德国、瑞士，那还有那次我们正期待着前往澳大利亚，那就取决于那一旦格布里先生离开那里，那我们要等他出来足够长的时间的，那这样那看上去就不像是那我吉尔特的施工到那里去，我不想这么做，我不想在他在的时候去。那他出色的完成了这份的工作，我非常的敬佩格佩里。谢谢。那当他们在报纸上刊登了那在街上摆放的标语，那写着格佩里滚回去，那给他发嘘声啊的时候，那他就显明了自己是什么做的。那人们发现他是用那种的材料制成的，当主让他去的时候，他是不那么容易被虚走的。那退出保持一致，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他看上去他的眼睛下面全黑了，他仍然站在那里边竭力的征战。那每个人都该敬佩基督这样的仆人，那肯定应该敬佩的，我认为他做了非常宝贵的工作。那他可能并不像我们一样相信神的医治，那他可能也以我们的方式相信，但神给了他一份工作，所以他在做自己的那部分，只要我像他一样负责好我的这部分那就好了，那我会因此感觉很好的。那所以愿神祝福的，这是我的祷告。那我们一直在谈论亚伯拉罕，那只是讲到了一些要点，那就是那么所称为的重点。那我真希望那有机会和时间，那我们可以那拿起创世纪， 那把它不断的分解，那我们才刚刚触及到了一些的要点。那如果我们能够回去从经文里边把它带出来，那就好了。有一次我在教会里边连着讲了三年的启示录，那是持续的聚会，那只是那把道分解开，那所有的，那我是说那把剩下文分解开来，那神所有的道都是完全吻合的，那这的道没有一点自相矛盾的地方，那在66卷书中没有任何矛盾的地方，那他们都集中了同一处的地方，那你可以相信那他是被漠视的。那我们真是高兴那有一位真正的神，一位真正的圣经，一位神持守他的道，为了道他每个字做后盾。那晓得这点我真的是很高兴。那前天知道我过了一次生日，我不再是小男孩了，但那我的毛那安稳在那幔子内，那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为此感到非常的高兴。那当生命那逐渐的消逝，那月亮和水的湿气开始在某个早晨那迎面扑来时，我相信我是不会感到恐惧的。有从一天我会讲完我最后一次道，最后一次合上圣经。那当我知道自己已经在战场上那奋战到了路的尽头时，我就想下了河边说，父啊，把救生艇开过来吧，那今早我要回家了。我相信他会那么做的。那啊，你们享受这几天有关亚伯拉罕的课程吗？谢谢你们。那今晚我们将那进行第三次，也是那最后一次的课程，因为明晚我们就要再次开始医治服事了。那若主愿意，我想明晚只是那作为一场的延续，那将做出决定的时刻。那当然，那这个是出自创世纪第24章，那我从利百加那里来取得一段的上下文，那当时必须做出一个决定。那请为这些聚会祷告，明天早上是克里夫顿的基督徒生日早餐会，那我肯定你们都收到了邀请。那如果你因故不能来，那就打开收音机，因为我肯定那会有一段美好的时光的。那我曾在早餐会上见到那伟大的医治发生。那现在那帮我录音的这个男孩呢，其中的一个是梅希尔先生，他们只是从密歇根家乡赶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夫人，他坐在聚会中，而我并不知道他当时正坐在那里为他的母亲祷告。那圣灵在早餐会进行的时候把那位夫人叫了出来，医治了他多年以来一直的忍受的痛苦。那所以我们并不知道主要做什么，他无所不在，充满了良善，我对此感到非常的高兴。那现在我们只想读一些的经文，那是在创世纪第22章14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那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被看见耶和华以勒。那昨晚我们是讲到了我们的弟兄在索罗玛被毁之前遇到了神或者说他的一个天使。那记住，那罗德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下到了索罗玛，住在了罪恶奢华宴乐之中，但是他也仍然是个信徒。那这可能有一点加文主义的味道，但如果一个人曾经是基督徒，那他可能会离开，但基督徒的身份却永远不会离开他。那真身上发生了一些的事情，约翰福音5章14节，耶稣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那是现在时就有了永生，不至于定罪，乃是已经是过去时已经出死入生了。那这是他的道。瞧，那罗德被盗了，那他那并不说他失去了他的魂，而是失去了他的奖赏。他在那里现在记住， 那我想弄清楚的心里是否那样有火花。那我们知道经上说，那那些人的罪使他的义的魂天天的忧伤。那今晚你走在街上，那看见那些人怎么活在罪孽之中的方式，那你不觉得难过吗？那这是神的义在你心里，那就觉得好像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那罗德也是一样，那虽然那他有自己的遭遇，那他被盗了，但是他内心的深处，我相信那今晚在许多大的优秀的教会里边，那许多人那还没有领受圣灵，但是我相信在他们内心的深处，那么很多人对神有着温暖的感情，那他们渴望得到圣灵的洗。那你知道最主要的事，我们的信息那不是信息阻碍的人，那有时候是被表达出来的方式，瞧，那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表达它，那在神的能力中来彰显它，那人们是很乐意来接受它的。那昨晚我们发现了所罗马被毁之前的那最后一个信息，那今天当今的教会或者说今日的世界正在陷入所罗马被毁时候的同样的罪中。那我已经说过了，那我不希望这个听起来像是亵渎。那如果神让美国在他的罪中不经历审判就蒙混过关，那么作为一个公义的神，他就有责任复活所罗马和摩拉，并为使他们沉默或者说焚烧他们而道歉，因为他们犯了同样的罪。那我注意到在这座美丽的城市里，尤其是在变态同性恋的方面，那种情况在加剧。那不久前我读到过一篇文章，那这样的数字每年都在加增。那这就是所罗马的罪恶之一，世俗情欲，那简直是触目惊心。那不仅是这座城市，还有这个国家，那并且是全世界。那看起来有什么事儿发生了，那道德滑坡已经临到了众人。那在那几座大城那被毁坏之前，神差去了一名天使，那是两名天使，那而他自己人的样式下来，那坐下来吃肉吃饼还有黄油喝牛奶，那并不是一个灵，而是一个人。那他不是别人，而是耶和华神自己。在末时之前显明了一个样板，神总是以肉身的样式显现来传讲福音。在犹太人时代的末了，神显现在了一个名叫耶稣的人身上，他是神的儿子，但神住在他儿子里，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又借着在儿子基督的口将自己表明了出来。那他如何成为了他的儿子呢？因为他荫庇了玛利亚，那创造了一个血细胞，婴儿是借着男性的血细胞出生的，那不是女性。那女性那雌性细胞只是提供了卵子，那生命的胚芽来自男性，那就像母鸡那或鸟能下蛋一样，那春天来了，所有的鸟都出来筑巢，那然后他们就伏在那鸟妈妈可以下满满的一窝的蛋，那趴在上面那孵那些的蛋，那都用脚来转动它们，那给它们保温，它可以那趴在窝里那待在那个蛋的上面，直到可怜虚弱到飞都飞不起来了。但如果 他没有跟雄鸟交配过，那些蛋就永远孵不出来。是的，他必须得跟雄鸟接触，因为母鸡可以下蛋，或者说鸟可以下蛋，但如果他没有和雄鸟交配过，那蛋就孵不出来。那教会也是这样，那么只是让一群的会员进去，那哄着他们，拍着他们等等，那惯着他们，那只要把所有的灵都从教会里边拿走了，你处理窝变质的蛋什么都没有剩下，这完全是事实。那只有一件事能做的，那就是清理潮，重新开始。那今晚我们需要的是一场老式的圣徒保罗式的复兴，让圣经中的圣灵回到教会里。那你怎么可能带着这些从来没有与基督那这位男性接触过的人过来教导他们关于神的医治呢？那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的东西，对此一无所知，你怎么能够教导他们关于圣灵的戏呢？那些蛋会怎么样？他们会在潮里边烂掉。不管你怎么样的对待他们，他们都会烂掉的，因为他们无法孵化。那任何一间没有受孕的教会，那没有由圣灵来的感孕进入到人的心里，那无论这间教会有多好，那会员穿得多么的整洁，牧师受过多好的教育，有多么美妙的歌曲，多么华丽的建筑，如果基督不在那儿，神的灵不在那儿，那你们就只是一堆孵不出来的蛋，绝对是。那你对他们做不了什么。那我们今晚需要圣灵回到教会，运行在每一位成员的里面，建立好秩序。那罗德被盗了，但神临到了亚伯拉罕，行了一件大的神迹。那在他行了这件神迹之后，亚伯拉罕称他为以罗心，大能的耶和华。但他是一个人，坐在那里吃喝交谈，那是一个陌生人。那记住，作为一个陌生人，他问他说，你的妻子萨拉在哪里？那同样的灵，那进入到耶稣基督的身体，他就说，你是西门，你的父亲是约拿。那对着腓力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你，是叫你的丈夫也到这儿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不错，你已经有五个了，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不是你丈夫。那同一位圣灵，我发现耶稣那他讲到了这个。那他知道圣经是写在纸上的，但是你必须有神的灵才能够理解经文。那这是给信徒的一封爱的书信。那一个人可以坐下来。那难怪他们这么说啊，他是自相矛盾的。那我提供了我能给出的标价，让人给我指出来看圣经中哪里有一处自相矛盾的地方。根本没有，没有，先生，是你自己的心里边和脑子里边自相的矛盾。神是不会自相矛盾的，没有一个地方是的。那只要把它摆放在一起，就可以用神的话来解释清楚。那对你来说的混乱的是因为那耶稣感谢父，因为他把这些事儿像智慧精明的人就隐藏起来，而像婴孩就显露出来。那当我到海外时，那我有一个可爱的妻子，那我对她说，那再见亲爱的，要为我祷告。那她就为我祷告。那当我去海外时，那一走就是好几个月，那我收到了一封信，在这上面写道，亲爱的 Billy， 那今晚跟孩子们坐在这儿，非常的想念你。那我看见的是他在纸上写的，在那瞧我如此的爱他，我能够从字里行间读出他的意思。那我知道他在说什么，瞧。那神也是这样的，那你不能只是坐在那边冷淡形式化的心去来读它，你必须爱上这位作者，然后才能读懂字里行间的意思。那然后你就明白经文的意思了。那当耶稣向那些犹太人说话的时候，那瞧，那在那写名字起的时候，他说那是预言到了末世的到来。那在此之前，这些迹象从未在外邦人当中发生过。他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时候也要怎么样。那是同样的事情。那如果你留意，当你提到挪亚的时候，是提到了他们正在做的那些必朽坏的事情，吃喝又娶又嫁等等。等到了所罗马的时候， 那伟大的天使就来揭示了他。接着我们就发现，那我们讲到亚伯拉罕回到他的帐篷里，那当这位天使或者说神离开了他，那这些天使就继续前行，其中的两个下到了索多玛。那我们知道那下面发生了什么。那在那之后，我们就看到了索多玛的毁灭，神从天上降下火与硫磺毁灭了索多玛。那我想要你们注意，那在有一点火星降临到索多玛之前，罗德和他睡着的心腹，那我们今天讲到了他的，那他出来了，或者说要称为睡着的童女，就从索多玛出来了。那他们出来了，那然后火就降了下来。他说，那你要快快的逃到那城去，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就不能做什么。出来，那个今天教会的呼召是从索多玛出来，出来，然后火就降了下来。我们发现那时亚伯拉罕和萨拉那已经是非常老的老人了，亚伯拉罕当时100岁，那萨拉90岁。那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要从字里行间来读。那如果你从字里行间里读了，是不是要说些别的什么，而且从字里行间里面读出的内容与原来神要表达的内容不符合，那你就是错的。那这必须得从头到尾完全一致。圣经就像一幅巨大的拼图，请你们原谅我的这种表达方式。那如果你试图照着你看着的方式把它们摆在一起，那就必须有可以参照的东西。那如果你不那么做，你就会毁了你的整个的图画，你会让从牛跑到树上去吃草，所以这是不对的。因此让我们试图用头脑的理解来明白圣经的时候，就会是这样，你根本做不到。那这是一本由圣灵写下的道，需要圣灵把它摆放在一起，那然后你就能够得到一幅完整的伟大的画面，从伊甸园那到一片混沌，再从十字架到起初，那是整个的画面，是神差着自己的儿子来救赎失丧的和被玷污的百姓的救赎的故事。那萨拉90岁，那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那他们在这里边经上说他们两个人年纪老迈，那在萨拉90岁的时候，那意味着他已经过了更年期45年了。但这位对萨拉说话或者说对亚伯拉罕说话的天使给了亚伯拉罕应许，说按照生命的时间，那换句话说就是下个月按照生命的时间与萨拉在一起的时间，我要来造访你。那这个是他的应许，神持守他的应许。那他们从夏甲得了一个孩子，那后来夏甲那当然不得不带着他的孩子他被赶了出去，因为女奴还有他的孩子不能与自由富人的孩子一同承受产业。那我想你们留意一下这个小故事，那当夏甲他的遭遇此事时，他一定认为萨拉和亚伯拉罕的行为是多么的不当。那里的可爱的夫妇一直住在一起，九月中的亲密的爱人，那突然那萨拉的态度就变了。那亚伯拉罕并不想赶走他的孩子，但主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听从萨拉对你说的。那天早上夏甲带着他的孩子，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那他拿了一瓶水还有一小篮子的饼，那作为一个年轻的埃及的妇人走进了旷野时，你想想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那水用尽了，那孩子哭着要水，那他把小家伙丢在灌木底下，走开大约那一箭远的地方，大概是150码，就跪下开始大哭。他不忍心听到孩子为了水哭泣，然后又在那种状况下死去。但记住，圣经说神听到了孩子的声音，为什么？他是亚伯拉罕的种子。神听亚伯拉罕 孩子们的呼求。今晚你如果在基督里，你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那从来没有听见夏甲，那个妇人，那个母亲，虽然她很虔诚，但是从来没有听见她。那这约不是跟她立的，这约是跟亚伯拉罕的种子立的。哦，巴不得我能把这点来灌输到你们里面。神有义务他借着自己启示，永远与亚伯拉罕还有他的种子立了无条件的约。那只要你是属基督的，你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只要你在基督里死了，你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并且是承受应许的。他向亚伯拉罕做了应许，也是给你的。哦，这该是每个人都康复了。那想想看，只要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那你明白了吗？那他并没有听见夏甲的哭声，经上说他听见了那孩子的哭声。那他告诉夏甲，在他听到夏甲的祷告之前，他就听到了孩子困哭，接着贫乏的哭泣。那这些被选出来、挑出来的、被拣选出来的人，就是真正的基督徒。那然后看到撒旦进入他们的头脑，那导致了那他们受苦，那被教导说应许是给别的什么时代的，而实际上亚伯拉罕所有的孩子们都有这份应许。那如果你有两个那女儿，那他们又渴又饿，而你有牛奶可以给，那你给一个女孩一杯水，就给另一个女孩那一杯牛奶吗？那你给其中的一个孩子石头，就给另一个孩子蛇吗？耶稣说呢，那只要你是亚伯拉罕的孩子，神就启示要与你确认这约，你是他的孩子，你有权得到这些东西。这个是神的祝福，救赎的祝福，基督已经把你从这些咒诅中赎了出来。那这是你所拥有的特权。我不明白怎么能有人传讲福音，这不包括神的医治，因为疾病是一个罪的属性。那在有疾病之前我们没有罪，那罪来了，病也跟起来了。那也许不是你的罪，那照神所应许的，那要承受这些东西直到三四代。但耶稣基督的血是洗净了所有的罪。那如果一只那巨大的野兽用爪子抓住了我的肋旁，用爪子抓进了我的身体，我并没有必要把那只爪子砍下来，只要砍掉它的头，那杀死了就把爪子还有其余的部分都杀死了。所以你不必把神的医治或任何其他救赎的祝福给它挑出来。当你击打罪的头的时候，你借着击打头就击打了整个的东西，那你就把它完全的杀死了，因为那是首要的基因，在那被移除时，每个属性都随之离开了。那亚伯拉罕年纪老迈，神完全照着所说的方式眷顾了亚伯拉罕。那我想让他们注意，那圣经的学生们，那我知道我在一所很好的学校里，那如果你不同意这点，那就是我吃樱桃馅饼时所做的。在我吃樱桃馅饼或鸡肉时，如果我碰到骨头或樱桃核，我不是把整个的樱桃馅饼或鸡肉给扔掉，我只把骨头或樱桃核给扔掉，继续吃鸡肉或馅饼。那这是你对待它应有的方式。如果你不相信的没问题，那取决于你，就让它是一根骨头好了。但你信的那部分你把它吃下去。那神就在这里边显明了，那我在字里行间里边讲一讲，那看看这是否贯穿始终。神在这里显明了，他要对亚伯拉罕每一个儿女每一个人要做的。那我们知道那妇人那其实已经90岁了，那一个小老太太戴着顶防尘帽，那披着一条披肩，那腰都弯了，亚伯拉罕留着长长的胡子，满头白发，下巴脸上都长着胡子，手拿着一根杖。那圣经说 那不要以为这只是给那个年龄的，因为圣经说那他们都已经年纪老迈了，他们都老了。那我们知道，那如果那亚伯拉罕从萨拉18岁起那就作为他的妻子他们生活在一起，而现在90岁了，那绝对那他早就过了能生育的年龄了，早就过了。那如果他该有孩子，那应该在还是年轻妇人的时候就该有了。那当时已经过了那生命的周期发生改变的时候，那他要有早就该有了，或者在更年期的时候有，那但是现在已经过了40年甚至更长时间了，那神必须得行某种的神迹。那所有愿意同意的人说阿们。神必须得做点什么。那首先，那你们是一群混杂的会众，那你们就当是听了医生所说的。那我对你们来说，那应该就像他一样，那我是你们的弟兄。那我只能用这种的方式说，然后你们能够彻底的明白。那一个女人，神必须使她的子宫能够受孕，那一定得有什么事发生。这就是为什么他说，按照生命的时间，我要来造访你。那如果他要成为母亲了，那为了能够分娩，他的心脏那必须得得到强化，那否则一个90岁的女人，那一个40岁的女人都有可能死去的，那大多数都会的。那他都已经90岁了，那神必须坚固他的心脏，他必须使他的子宫能够受孕。那时那不像今天一样，那为那些吸烟的母亲准备了消毒奶瓶，那在那个时代，那婴儿只能够正常的哺乳，吃妈妈的奶。那如果萨拉那么老了，身体里的乳腺早就干了，那神还得为他创造乳腺，那他肯定得这么做。那瞧，神必须得把他修理好。那神并没有把萨拉给他修理好，他在这里展示他会如何对待神的每一个女儿。他改变了萨拉，把他变成了一个年轻的女人。那接着他是亚伯拉罕转回变成了年轻的男人。那留心看这是不是真的。那我可以想象，那为了让年轻人能够理解，那我可以想象亚伯拉罕说，那有天早上萨拉出来，我可以听见他说，亚伯拉罕亲爱的，你知道哎，你下垂的肩膀把他们开始挺直起来了，你的白发要开始变黑了。那我能听到那亚伯拉罕回答他说，亲爱的，那你以前的那漆黑的眼睛又回来了，那皱纹那从你的脸上消失了。那你看看他们是从哪里出发去旅行的，那他们当时在迦南，然后他们启程前往基拉尔，那是相当长的一段的旅程，大约300英里。对这对年迈的夫妇来说，那当时已经100岁了。那他们长途跋涉去了基拉尔。那不仅如此，那内地有一个年轻的国王名叫亚比米勒，他正在寻找一个心上人。他有那么多的非利士的女子供他挑选的，在那看见这位祖母来了。他说，这是我一直在等候的那个。那他听上去不是很可笑吗？不，先生，亚伯拉罕说，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妹，我是你的哥哥。那亚比米勒就爱上了萨拉，那想要娶她为妻。那想一想都觉得可笑的。那瞧，那在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亚伯拉罕所有的种子和他的孩子们都要从年老变为年轻。那只要对神忠诚的生活，那这是他的应许。那不久前我问这儿的一位医生，我说，医生，那为什么，那如果我是由地上的尘土构成的，那科学家说我是由地上的16种不同的元素构成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那我怎么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呢？ 他说通过吃食物，那食物变成了血液，血细胞建造你。我说那么医生，为什么我吃的食物和我15岁时吃的一样？那每次我都吃肉、土豆，那还有饼子。那以前我每次吃就会长大，变得更强壮。那现在我吃着同样的食物，却在变老、变弱。如果每次吃都在更新我的生命，那为什么我变老，那出现皱纹了？其实我吃的比以前还要好。那每次我吃却是在死去，然而以前我吃却让我活。那如果你倒一杯水，或者说拿一个杯子还有一壶水，那把水从壶里边往杯子里倒，那它盛满了一半的水，那接着那继续倒，你倒的越多溢出的就越多。那么科学给我证明一下，那你根本做不到，对此没有答案，但圣经有答案，那就被指给人看了。那事情是这样的，在复活中当你来的时候，那并不是作为一个小孩子来的，那你会是那最辉煌状态时的年轻男人和年轻女人。那我真诚的向你们明白这一点，那学不久前那么当中那些的老年人开始注意到你娶了那个曾经漂亮的女孩子，那头发变得花白了，脸上出现了皱纹，而你嫁给了那个年轻人，那头发白了，肩膀也下垂了，怎么回事？死亡临到了，那都会把你困在这里，也许谁要让你出来，那最终那他把你带走的，但他却无法伤害到你。当你在复活里边出现时，你身上不会出现任何象征罪的东西，你长大了，你在巅峰的状态。那认为是在20到23岁之间，科学家是这么说的。那在那之后你就开始了死亡，那在那之前你一直在生长在建造，那之后你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神拍下了这张相片，为你们证婚，将你们放在了一起，就像第一个亚当和夏娃一样，给你选择了机会。如果你选择的，你就得着了永生，如果你不选择的，你就没有永生。但所有得着了永生的人，神会在基督再次降临时把他们一同带来。你们必复活，那不是作为老的男人、老的妇人，也不是小婴儿，而是复活成为大约22或23岁完全的年轻的男人和女人。那你们将在神的同在中永远这样，那这绝对是事实。那他就是这样对亚伯拉罕和萨拉做的。当亚伯米勒看见了那他的俊美时，他就爱上了他，那再把他带走，让他成为他的妻子。我想在这里边稍微掐你们一下，那不是为了弄疼你们，那我想让你们注意，那亚伯米勒，那我可以想象，那他带走了这个俊美的希伯来的女孩，那给他带上了所有的珠宝，定制好的衣服，那明天他就要娶她了。那他去洗了个澡，做了个祷告，躺在床上四仰八叉，心想：哦天哪，明天我就要娶这个俊美的希伯来女孩了。那只有90岁，行，那他就要娶她了。那他可能看上去是23岁左右。那当他躺在那里想着这事儿的时候，神去到他的面前，说：“你是个死人呐。”我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你娶了别人的妻子。”他说：“主啊，我做这事儿是心正手洁的，你知道他对我说的那是他哥哥，而他告诉我那是他妹子。”神说：“这正是为什么我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我知道你心中正直。”再听这个，我知道你的正直，但这个妇人是个先知的妻子，她丈夫是我的先知。那你说你可能在某处做了一件小事，你觉得你再无法回到神的身边，看看亚伯拉罕，看看他做了什么，在妻子的事上撒谎。那坐在一边，那任何如果对妻子行这样的事，那他到了这种的地步，他被盗了。肯定的，神告诉了他不要离开那地，要留在巴勒斯坦。那任何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就是被盗。神对他说留在那地，那他给了他们那块地，这就是他们返回去的原因。又到了立约的时候了，瞧，那回到家乡去，那如今他被盗了，离开了神，那下到那儿， 对一个男人说那是他的妹子而不是他的妻子，那据我所知亚比米洛可能是个圣洁的好人。但神说我根本都不回应你的祷告，但他的丈夫是我的先知，那如果你不把他的妻子还给他，让他为你祷告，你就跟死人一般。这又怎么样呢？那是神对亚伯拉罕的种子持守他的应许。吼吼吼，你能看到吗？医治是你的，救恩是你的，这是神白白给你的礼物。神呼召了你，拣选了你，在创世以前他就拣选了你，你是他的继承人，他日夜看守着你，竭力要得着你，必定要为你做点什么。你说在加巴纳丁上个礼拜或者说上个月我犯了个错，我不在乎你犯了多少错误，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孩子，那你准备好认罪，那回到神那里，那么神的怜悯就仍然荫蔽着你。看看亚伯拉罕，神说不听你的祷告亚比米勒，你家人的每一个子宫都被封闭了，就是你把这妻子还给他，让他为你祷告。阿们，我喜欢这个，我听他的祷告，因为他是我的先知。于是亚比米勒那带着萨拉那把他领回到亚伯拉罕那里去，又送礼物给他，亚伯拉罕就为他祷告，神就开了他家中女人的子宫，那他就兴旺了。萨拉成了一个年轻的女子，亚伯拉罕是一个年轻的男人。那注意，以撒出生后，亚伯拉罕的身体本来如同已死，萨拉死的时候大约是137岁，那亚伯拉罕145岁的时候，那又娶了一个妻子，除了女儿之外又生了7个儿子。奥利路亚，这就是了，神把他变回成了一个年轻人。那是大约100年之后的事了。那看看他做了什么，他更新了他们。那他要这样对待凡来到基督里立了约的人，向世上的事死去，成为基督里新造的人，是照着亚伯拉罕的种子，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就是这样，神的医治是什么？你难道不能相信吗，弟兄？你从加拿大来的，在神的眼中，对亚伯拉罕的种子来说，癌症算什么？你在四处的摸索着，想知道你是，他就在你身上，在你上面，在你下面，在那里面，四围环绕着你。你不可能躺在那儿还活着，你必须奉主耶稣的名站起来。我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因为我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应许的那位医治属于我。那就对你们坐在轮椅上的人来说，这是一样的。只要你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在亚伯拉罕里面同样的信心也在你里面，那神对亚伯拉罕应许所有这相反的东西他都看作无有。他对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而动摇，反倒信心坚固，将赞美归给神。那每天那速度变得更长的，变得更远了，但他仍然赞美神，那说出的话仿佛已经成就了一样，这是正确的方式。那么有些人说不能够放弃世上的知识，我不能够这么做。你不能，你只是还没有握住正确的手，仅此而已。你还没有触摸到那正确的衣裳，当你触摸到它，你所承认的大祭司亚伯拉罕伟大的种子，通过神的应许，你就在他复活大能的全部的能力中接受了他的圣灵，他就充满你，用他的良善和怜悯给你充电。这信心的大能成任何违背神应许的东西如同根本没有一样，那看都不看的继续前进。阿们。那我就是爱看，我爱苏西太多了，至于不能周三晚上参加祷告会，你把神放在你心里的每一次，你就会关掉你收音机或电视机里边那些粗俗的东西。没错，肯定你会的。 所有那些讲粗俗的笑话、说不当言论的人，那些未经审查的电视节目，那国家竟然允许他们，我真是可耻，难怪我们深陷到了朽坏当中。那些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那为了看这些东西而错过教会。那我要说，洛杉矶呢，就像美国其他地方一样，你们需要一场复兴。那问题是，很多的时候讲台后面的讲员那变得如此的娘娘腔，他们不敢告诉人们真理，那成了一张饭票，你们这么讲会被人赶出去的。那又怎么样呢？如果你们赶出去，就在外面传讲，继续，神的灵是永恒的，他会不断的加增继续性。那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约翰莱恩的，那是福德维恩的一个乞丐，那完全失明25年了。那天晚上他在上聚会里边来到台上，圣灵说出了他是谁，说主此说你得了医治。那老伙计他说，但我还是看不见。我说，那跟你得医治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得医治了。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孩子，那你就首先要相信他的话，主的天使就在这，知道你是谁，知道你的一切，都告诉了你，说主此说。那他是，他说，那我必须做什么？那他属于另一个宗派，天主教的。他说，那我该怎么办？他曾是个电影明星，他参加过巴达姆那和贝利大马戏团的表演，他曾是那个著名大马戏团的负责人，那个小丑演员，那他过去是个了不起的人。那主此说，第二天晚上，他爬到了楼上。那我告诉他说，那只要一直说出来，谢谢你医治了我。他说，你认为我会重见光明吗？我说，你对我说，你相信我告诉你的话。他说，我相信。我说，那你为什么还质问我呢？于是他就上到了2楼。第二天晚上，我几乎不能传起来，他会说，请大家保持安静，感谢神医治了我，然后又坐下。那这聚会结束，我离开福德维恩的大约2周后，那他在街角卖报纸，那他正在那儿卖报纸的时候，那另一个报童领着他去理发店刮脸，那他把毛巾围在他的脖子上，那给他脸上涂上了肥皂，那这小个子理发师，那想耍的小聪明的知道，他说，嘿，我听说那个神医在这的时候，你到他那儿去了。他说，是的，我去了。那他说，我听说你痊愈了。我说，是的，感谢神，才医治了我。他正坐在理发椅上，眼睛就开了。他从椅子上面跳了起来，沿着街道奔跑，脖子上那还围着毛巾，理发师在后面追着，手里边拿着剃刀沿街而下。他真是做了一场表演。那大约2个月后，那我去了本顿港，那是犹太人的领地，那称为以色列学校。那位年轻的拉比出来，他要见我。他说，你借着什么权柄开了约翰的眼睛了？我说，借着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就是神断不会有个儿子的，他是个犹太人。那我说，那他说，哦，耶稣这个家伙什么也不是，他是个贼。那叫以色列人，那有时会争论。那所以，那我说贼，说是。他说他偷谷子。我说，你们自己的律法说人可以穿过田地，家里想吃的只是不可以装进自己的口袋里，按你们自己的律法，他怎么成了贼了？他说，你永远不能让我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我说，约翰恢复了视力不是吗？他说，是的，我曾在街上给过他很多的施舍，我知道他以前是个瞎子。我说，现在能看见了，这是因他对神儿子耶稣基督的信心。他说不相信那个。我说，但是他恢复了视力，那我们来这不是为了争论，但是如此，这人就站在这里，你根本无法否认，他不用眼镜也能看报纸了。我说，那说明了什么？他说，你瞧。他说，你们外邦人不能把神切成三段，再把他给犹太人。我说，我们并没有把他切成三段，绝对没有。那他说，那我说，拉比，那你可能接受那些先知的话吗？他说，我相信先知。我说，以赛亚书9章6节他说的是谁？他说，一个婴孩要出生，有一子要赐给我们。好，他说，那说的是弥赛亚。我说，那么弥赛亚会是什么？他说，他会是一个人。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那我说，那的那些的要求，那旧约中指着他所做的一切的应许，他有哪一个没有满足呢？那这样的伙计，老实说，那 我注意到在那里现在的环顾四周，准备要离开那时顺着他的胡子留下来。他说，先生，我相信那时候殿里的祭司们若是相信的他就好了。我说，拉比，你信他是神的儿子？他说，我相信他是个好人。那我让他开始了。他说，但他并不是神的儿子。我说，拉比，他所说的一切都要应验。他说，我相信他是个先知，那如果他是个好人就不会说谎，如果他是先知就不能说谎。那这就是了，你要信他是神的儿子。他转过身开始往里走。他说，如果我教导这点，那我就在街上，那在悬崖边上，那我会沿街乞讨的。我说，我宁愿在街上乞讨，我宁愿趴在地上喝沟里的水，吃苏打饼干，那也不愿意抱着民族金色的字母印在那座建筑上，但不得不在神的道上让我的信仰妥协。绝对是的，神是神，他是一样的。那在那儿，神把萨拉还有亚伯拉罕转回了去，变成了一对年轻的男女，他做了母亲，那他们生下了这个孩子。那小家伙一定是多么的可爱，得把耳朵受了割礼。那当他还是小男孩的时候，人们就为了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某天神说，我要向安吉鲁斯堂来证明，我要向人们证明我的应许是真的。那他说，亚伯拉罕，带上你独生的儿子到我指示你要去的山上，在那里把他献为燔祭。那他告诉过他将成为多国的父。那在这里边，那这是他唯一的儿子，那如今他毁灭杀掉，那这将要成为，那是成为多国之父的。他说，那你去，那会把这座山指给你看。那我可以想象这个老人的感受。那天的早上，的可爱的儿子大约12岁，亚伯拉罕一定是走了过去，摇了摇头说，以撒，醒醒，那不要叫醒妈妈，因为妈妈不会明白的。那醒醒，那就出去砍了些柴，劈好了，把它放在一个小口袋里面，放在一头驴的背上，还带了两个仆人。那记住，他在旷野里走了3天。那普通人可以走，那我当了那5年的巡警，那每年走30英里，那周走6天。那现在的人是以车代步了。那在那些日子里边，人们必须得步行，那他们更习惯这种方式，一个人更容易的。那比如说，他每天能走25英里，那3天。那就是他在旷野中走了75英里。那然后他举目望去，见到了远处的山，那是处在异象里边指示给他的，那是要带着孩子去献上的地方。他走进那座山，那现在仔细听，那我们就要结束了。他靠近那座山，他对仆人们说，你们在这里等着。想象一下，他的心是如何跳动的，知道他要上山杀死他的儿子，毁掉了成为多国之父的唯一的希望。那圣经说，他把他看作是从死里得着的羊，那深信神能使他从死里复活。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了吗？看到那意味着什么了吗？那无论他听起来多么的荒唐，只要神那么说了，他就是认真的。他是道路，他持守他的道，取决于他来看顾完成，不是你试图来完成，是他要来成就。那仔细听，那接着他对仆人说，那我真是喜欢这里。他对仆人说，你们在这里等候，我与童子往那边去敬拜，那然后童子和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他要怎么做呢？他拿了刀，都已经磨快了，他手里边拿着火，在背上有木头，他把木头从自己的背上取下来，放在了以撒的身上。这是基督完美的预表，他把十字架背上了山。他说，你们在此等候，我和童子往那里边去敬拜，我们不要回来。阿们。那怎么，哦天哪，那怎么从那轮椅里边出来了？你的责任不是去想这种事儿，你怎么唱得好呢？那是神的应许，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继续往前。他把那些柴放在以撒的肩上，那他开始上山。那当他到达山顶时，把一些石头滚在一起，摆放好木柴。那小以撒起了疑心，他说，我父啊，圣经中提到以撒 说话的第一个词是什么？是我父。我父，祭坛在这里了。这是火，这是木头，那翻祭的羊羔在哪呢？那这位颤抖着的老父亲，那到了最终的时刻了，他转过身对着说，我儿，神必预备这羔羊。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孩子吗？神必为自己预备祭物。哦，到了最后的时刻了，于是他把手伸到腰间，拉出了绳子。小以撒并没有尖叫，他就向基督将自己交付于死亡。他把儿子的手放在背后，绑住他的手脚，把他放倒在祭坛上。你能够想象他的感受吗？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你得到了吗？神足能做到这个，他说。但这个事他给的任务我必须得要执行。他把磨得锋利的刀拿了起来，把卷曲的头发那拨到他12岁小儿子的脸的后面，把他向后捋，想着家里的萨拉，这是他唯一的儿子，也许他闻闻他的脸颊，把他放倒，把头仰上去，他拿起刀，他举起了手，那才是信神。他把刀刺下去的时候，圣灵抓住了他的手，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住手，现在我知道你是信我的，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因为我见你没有将你自己的儿子留下来不给我。就在那时，一只羊羔在他的身后咩咩叫，那是一只小公羊，不是母羊，是一只公羊，雄性的羊，基督。他的两脚被蔓藤扣住了，就在他身后。我想问你们个问题，那只公羊从哪儿来的？那他从文明的世界出发，走了三天的路程，登上了一座没有水的山顶，那野兽会杀死那只羊。如果这只公羊在九英里以外的旷野在游荡，那狮子和其他的动物早就把它给杀了。那还有，那是山顶，又是一天没有水没有草的路程。如果你知道那地方，我曾经去过那儿，就知道那里只有石头。那这只小公羊在荒野，那两脚被扣住了，那灌木什么的把他的脚给扣住了，他从哪儿来的？为什么？难怪亚伯拉罕称他为耶和华以勒。发生了什么？神说出了那只公羊就存在了，他在一分钟之内说出了他的存在，下一分钟他就被杀了，就不存在了。他什么？他足能够成就，阿们。他是耶和华以勒，他是神，那不是异象，那是羔羊流血了。同一位神能把各种的元素结合在一起，给自己造一个身体住在里面，走到亚伯拉罕的面前。那是同一位神说出了公羊的存在，那因为需要一只祭物。他怎么把你从轮椅里边带出来的我不知道，这是他的事儿。他被称为耶和华以勒，主必供应。那是什么？他的道到了危急的关头，神必供应。你说，潘大弟兄，我要被癌症吃光了，那跟这个没有一点的关系。医生说我最多只能再活六个月了，我的心脏太糟糕了，半门都不工作了，我不在乎他们是什么样。他依然是耶和华以勒，他造了那颗心脏。他是什么？他就是基督，那是公羊预表了基督。耶和华以勒已经为你们预备了祭物。接着的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我向你所立的约是确定的。为什么？亚伯拉罕爱神， 亚伯拉罕接受神的话。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孩子，神就已经应验了他的应许，就像我们在五旬节那天晚上所做的，或者说在献祭的日子，神把生命从基督里面撕裂，接着把身体提了上去，又把圣灵拆了回来，夜复一夜，年复一年，他在我们中间证明了自己活着，是医治者，是给亚伯拉罕的孩子们的，就是那些凡相信的。你也许做过恶事，你也许曾犯过奸淫，那也许曾赌博，或者做了其他的恶行，那无论你堕落的多么的严重，他仍然是耶和华以勒，祭物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同在就在这里，他持守他的道，他现在就在这里拯救医治，行这一切所应许的，因为他已经献了祭并且被接受了。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仰望而活，耶和华以勒，主必自己预备祭物，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祭物。你病了，那你的职责是去医生那里，如果你的医生不能帮助你，那么神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个祭物。如果你是个酒鬼，你去过匿名戒酒协会等等的地方，你可能试图通过这种的方式得医治。如果你是个吸烟的，你可能尝过那戒烟药那些一切能够想到的东西，但依然渴望那种东西。你已经来到了路的尽头，你有着这些污秽的习惯，你是无法归入神的。那如果你已经尽了一切的努力，那仍然那你觉得不起作用，那么耶和华已经预备了一个祭物，他是耶和华以勒，祭物要把你从最终解放出来。你说巴兰弟兄，我寻求过圣灵，我做了这，你根本没有那么做，是圣灵在寻找你，不是你在寻求圣灵，而是圣灵在寻找你，你只是对着降服，就是这样。巴兰弟兄，我寻求神的医治，神的医治是在哥哥他买书的，你并不寻求神的医治，是神的医治者在寻找你，那是神，这正是你今晚来的原因，他要进入到你的心里。耶稣神的儿子就在这所会堂里，他的灵就在这里，耶和华以勒已经供应了一个祭物。有人说方言，另一个人翻译出来，那我对圣经的理解是正确的话，圣灵在说话，那现在要存敬畏，那我听见他在那里说医治，那当圣灵运行的时候，你要真正的敬畏，那每个人都安静祷告。那我想没有发任何的祷告卡，那会堂里没有祷告卡对吗？没有，没有，好的。但五旬节那天站在这里的神，那同一位神， 有人说方言。父啊，谢谢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这些应许，你的孩子们，那也许那他们并没有出去做坏事，那仍然是在罪中。我相信让他们承认的是迷信或不信的罪。我祈求你今晚应允这些人，那他们就在这里，让他们知道这些人是被你的灵所充满的，那已经给他们释放了那么多的信息，三篇信息，那你说过借着三个见证，那在圣经的教导之后，我们立刻就得到了三篇的信息。那父，我们为此感谢你，我们祈求让这个深入到人的心里，愿你的圣灵现在使罪人信服，那自觉有罪而他们归向你。我奉主耶稣的名等候你。那当你们祷告的时候，那只要不断的祷告，那圣经说耶稣是一位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那现在他就是那位大祭司。那有个女人摸了他的衣裳，他就转过身来，那你们不是在触摸我，这只是一个恩赐，你触摸他，那你看他知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那现在在神的同在中，有谁是从来没有参加过我的聚会们的请举手？那只有几个，那我才不会超过二十个。好的，那当他们祷告的时候，那现在要真正的敬畏，不要随处走动，安静的坐着。那我跟这些人是完全的陌生人，但为了你们知道我这几个晚上所说过的话，那我们已经在最后的时刻了。那这是给教会的最后的迹象，这是耶稣在犹太人结束时给他们的迹象，是在撒玛利亚人结束时给他们的迹象，但却从未给过外邦人。那接着说，在末后的日子，这迹象便在世界被火焚烧的时候再次回来，就像对索多玛和摩拉所做的。那那个男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转身背对亚伯拉罕，那问撒拉在哪里，那还说他为什么在帐篷里不暗笑，那他在心里边笑的并没有发出声音。耶稣说这将在外邦人的时代结束时再次的发生。现在要敬畏并且祷告。那我想扫视整个的会场，那看圣灵是否启示，那不要四处走动，保持敬畏继续祷告。那不要想是不是我站在这儿，只要对主这么说，那就我眼所能看见的，我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那坐在我面前的这位传道人，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我刚跟他握过手，我记得自己见过的，但记不得他叫什么名字了。这是会堂里我唯一认识的人。我知道有些的朋友在这儿，斯拉斯克里夫上尉，他在这儿的某个地方。那然后我想到了索斯曼弟兄，还有来自加拿大的朋友，那除此之外我认识的只有我自己的儿子女儿。那如果他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说话，那我会叫出他们，那说出他们是谁。那如果你生病了就要祷告。那会探路多少人，也许这里没有生病的，如果有人在这里边正在受苦，如果你相信你有足够的信心触摸到大祭司，那请安静的把手举起来。哦，是有很多的疾病。好的好的，那你知道圣经是怎么写的，这是神的应许，那它会起作用吗？那如果有用，那我说的就是真理，我说的就是出于神的。那如果他为我说话，我就知道我说出的是关于他的真理。那他可能不为我说话，我不知道，如果他做了那没问题，如果他不那么做那也没有关系。那我们只要求问他，看他是否愿意对我们说话。那会看着我的左边，那就盯着那边。那如果你们愿意，那请抬起头了一会儿。那就在这里，那一位女士正坐着祷告，她有鼻窦的问题。那请问你相信主耶稣会医治你吗？好的。那这位低头的白发的妇人，那在后面把手举起来，是的，神祝福你，现在全心的相信。那在这里的某处， 那我看不到那个男孩在哪儿。但有个年轻，有一个男孩子，那男人，那小伙子，他正在祷告，他是个西班牙裔的男孩。那这里有人说西班牙语吗？请举起手来。你们先生好的，就是这儿，是肝脏的问题，没错，那对着说，好的，好的，肝脏的问题，你愿意相信吗？本尼，那后面的本尼，我再对着说话，这是他的名字。如果是真的，请举手。啊，那现在一切都结束了。那告诉他。告诉他说他是来自圣地亚哥，他不是洛杉矶人，没错，他现在可以回家了，他会摆脱那个的。那这男孩在会堂里的某个地方，我看不到他，但我能看到他站在这儿。那问题是在他的后背上，我看到他在做后背的检查，我看见他自言自语，只是我知道他不会说英语。如果这位母亲或任何懂英语的人在场，那他一点英语也不懂，一个字也不会。那如果这不是圣灵的作为，那是什么呢？那别的人呢？你想要相信的吗？你们相信吗？现在我信心在这个方向的某个人，只要你能信，那一位女士正坐在这儿，那一个男人那坐在那儿，一定是他在祷告，或是这位女士，那她有鼻窦的问题啊，不对，是紧张，是真正的紧张，我看到有什么事情让他很紧张。那如果你能相信，那我是在跟梅尔斯太太说话，你相信主耶稣会使你好了吗？只要你相信，你就可以得着。好的，你相信吗？梅尔斯太太站起来，好让我能够见到你。那这是对的吗？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如果是对的请举手，如果你彼此是陌生人的话请举手。你一直极度的紧张，但有什么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相信这是真的对吗？这正是你得医治的原因，现在你可以回家去好了。只要你能信，只要不疑惑，对神要有信心。那你相信我背对着你就能做到吗？就像曾来过的主的天使一样，那你知道不是我，你们祷告，那这片区域的人，只要祷告，让我来祷告，朝这边看。主神的让这事发生，主要人们就可以知道这并不是你的仆人，是你主，要应验你的应许，你应许过耶稣，我们相信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愿让这事发生。主，有个女士在后面祷告，她有并发症，她眼睛有问题，他的名字是考德太太，柯林考德。那站起来，考德太太，耶稣基督是你好的姐妹，我不认识你对吗？如果是真的，那如果我们是陌生人请举手。好的，只要有信心，你相信神依然是神吗？那肯定是的，只要相信。主要它能再次发生吗？我求你应允。那一定是这个方向。我看见一个女人，一个女人的意象。那是啊，不是，她在我的后面。那这个女人被关节炎折磨着，那很困扰。他的名字是路德梅尔斯，只要相信你就能好的站起来，不管你在哪，路德梅尔斯太太，神祝福你。在那旁边坐着一位女士，有静脉曲张，那如果你也相信女士的圣灵，那就戴这顶大帽子。那女士举起手来。好的，那现在你可以回家好了，耶稣基督使你好了。你相信主耶稣吗？现在有多少人全心的相信？瞧， 瞧，那瞧，朋友们，那就可以继续下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太虚弱了，我就把全部的精力留给周六还有周日的聚会，为了让你们能够明白的，整个会堂里边一张祷告卡都没有。那这些人不管谁被叫了出来，我也无法说出你们是谁。那瞧，那我必须一直留意会堂的两侧，因为我要注意看这些异象的领导与蛮高在我身上，那并不是我，那是你们的信心相信我所传讲的是真理。瞧，那是神在这里。那你也尝试一次，那你竭力认识到这道是何等的伟大，要明白这是神的应许，他说这要在外邦人中间发生。那如果神在每个时代的末期都这么做了，而在这个时代却不这么做，那么当时就是做错了。那当过去的人有了我们所没有的东西，但他应许在行毁灭之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主的天使就在这里。那我并我只是小学毕业生，那勉强读完了七年级。那你们听我说话就知道我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那神也许就是这么行事的。他给了我别的东西可以借此行事，你可以从我的讲道里边看出来，我甚至都不是一个传道人。那我没能接受教育，我对经文没有那么熟，那也不了解神学，我不是神学家，那只是喜欢按我所知道的方式表达出来，但神给了我其他的东西来彰显它。那奇怪，它在美国并没有起太大的作用，但在非洲、印度、澳大利亚，那让这种事情只发生一次，就会成千上万的哭着奔向祭坛去悔改。但在这儿似乎不起作用。那朋友，为什么？我们是否已经到了尽头了？那我们是已经到了尽头了。那记住，我是把圣经抱在胸前，那靠着知道你们一切心思意念的灵这么说的。我不能够随心所欲的做这事，他是那位把这显明给我的。瞧，那我做不到，是你们的信心在行事。那耶稣并不知道那妇人出了什么问题，他说谁摸我，有人触摸了他，他就不停的张望直到找到了他。他说这就使他变虚弱了。多少人知道这是经文？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那么那就是他。如果这是一样的，他必须在原则上、能力上、态度上都是一样的。那朋友们，你们可能在生活里边听到过很多人记住，这是主如此说。你们正坐在圣灵的恩膏下。那记住，主如此说。让我们祷告。父神呢、经过三个晚上的努力，我照着我这可怜没有文化的方式，那作为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主啊，我已经尽了全心全力来解释仍然是伟大的耶和华，你的仁慈和怜悯，那下来证实我说的是真的。我们在末日，主啊，我祈求你不让任何在神同在中的人经历与神的分离，永恒的分离，那进入魔鬼的阴间。阴间并不是为他们而预备的，是为魔鬼预备的。愿他们现在在圣灵的同在中，不去选择继续往魔鬼的阴间去，而是来到神的天堂，在那里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等着他们。现在的邀请就是圣灵在对他们的心说话，主让他们来承认，来承认他们的不信，并祈求你的怜悯，然后医治我们中间有病和受苦的人。那现在就是那伟大的时刻，因为一切都准备好了，道已经传讲的歌也已经唱了，圣灵也证实了他的同在。主啊，让今晚有需要的人借着信心伸出手来，为他们所有的需要来接受基督。我们奉耶稣的名求这事，因为我们相信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孩子。父啊，一直那被抛来抛去，他们似乎很难明白到底该做什么，那就像从牧人身边走失的羊一样。主啊，我们祈求今晚无论他们的教派或所属教会的背景如何，愿他们来到生命的牧者耶稣基督的面前，他就在这里证实他的存在。愿他们来与我们奉他的名求。当我们低头的时候，那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有多少人那愿意在心里是诚实的，那你愿意举起手来说，巴兰弟兄，我需要基督，那从属灵的角度上来说，我需要基督在我的生命中，我需要他赐给我信心，使我成为亚伯拉罕的种子。 愿意举手吗？在楼下的人，那只要把手举起来，那现在举一会儿，肯定的，在圣灵面前也是不会以这么做维持的，对吗？神祝福你。那楼下有几十个人举起了手，那你说巴兰弟兄，即使我举了手，那能有什么意义吗？只要你是认真的，那就是生与死的差别。你说那能做什么呢？当你举手的时候，表明了超自然的力量。科学说你的手必须要下垂，万物引力让手下垂，但这里有一个灵，那和你的灵对话，告诉你你错了。那当你举手的时候，你就打破了万有引力的定律，表明你做出了一个决定。当你举手的时候，就打破了万有引力的定律，因为根据科学，它必须得垂下来。万有引力使你的手垂下来，但你心中的一个灵向你的创造主做了决定，让你的手举了起来。那在楼上的那城市，那明晚大理智聚会就要开始了，我向你举手并说，布兰弟兄，我借此向神举手，我意识到我需要他，我的信心不足，那我还没有，那也许我还没有活出正确的生命或者类似的东西。现在举起手的人愿意吗？有多少人愿意这么做？只要举起手来。路菲尔的弟兄，我想给你看看东西，请大家低头片刻。那你知道离这儿更近的人更容易得到吗？你注意到了吗？那看到了，远远的在后面上面的人完全的消失了，看到吗？都消失了，那奇怪不是吗？但这是圣灵的工作，瞧，那这里更近，就像我在讲台上的时候一样，我直接向牧师看一看我一直谈论的东西，那这样他就可以看到，那这个得到了证实。那现在有多少人是生病的，需要帮助的？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你想要神医治你的身体，请举起手来。生病有需要的人，神祝福你。那在楼上的，无论你在哪儿，那你们愿意相信我？那我借着所传的福音在你们眼前蒙恩，那如果圣灵回来通过我说话，那表明我已经讲了真理，那就是神在说我所说的是真理。那记住，你们每个生病的人，当耶稣1900年前在哥他受死的时候，他就已经医治了你，他为你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明白吗？那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孩子，那就相信这个应许，这是给你的，也许不会在一分钟内发生，也可能不会在今早发生，但它必须得要发生。亚伯拉罕25年之内都没有等到的，但它的确发生了。那如果亚伯拉罕想要放弃，那就不会发生了，但它必须持守住，瞧，向神持守住。那今晚凭信心抓住了相信，那你们每个人都会康复的。你相信神会听我的祷告吗？如果信就说阿们。好的，那现在那作为那我爱的人们，那如果我有冠冕，你们就会是那上面的宝石。那这些爱我的人们，我爱你们。那这些晚上那我讲的很深刻很砍伐，我并不是有要伤害任何人，那我在竭力使劲的摇晃你们，好让你们能够明白我在说什么。瞧，那我想让你们意识到你们正处在圣灵的同在中，那不是一个人，我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那如果他不用我的嘴唇，他会用别人的，如果他不用我的眼睛，他也会用别人的。瞧，必须有什么样的代表这个，因为他应许了。你能明白吗？说阿们。那是他的良善，那现在你们照我说的去做，一点也不要怀疑。那凡是全心相信通过耶稣基督，你们的生命在这里面死去，被隐藏在了这里面，那你们是亚伯拉罕种子的人，那所有的病人请说阿们。那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你就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对不对？说阿们。那现在你们要听我作为神的仆人所说的话。那圣经说这些迹象必随着信的人，那如果他们，那首先这里有多少信徒，信徒们请举手。那瞧，这些人是信徒。那么圣经是怎么说的？如果神持守这个应许，这个应许比那个应许更奥秘多少呢？这个应许更能何等的把我们提升到神的国里，使人心灵的秘密被揭示出来。那刚才你们听到那些人说方言了吗？那保罗说这些事儿是一定会发生的，保持安静看他说什么，让他运行在三里面，那就是这样，是三。好的，那他当时说如果一个人说了方言却没有人来解释， 那等等，他允许说方言，但他说若我一个先知说了预言，将人心里的秘密揭示给人，那他们就会脸伏于地说真有神在他们中间了，对不对？那这符合圣经吗？那瞧，那这在早期教会里边的灵，那现在就在安吉鲁斯堂里，那保罗他们在教导时在那里的同一个圣灵，现在也在这里做着完全一样的事情，持守基督同样的应许。那同一个圣灵做出了这个应许，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这是他说的吗？那你们所有信主的人，那么都彼此按手，瞧，那把手放在你身边的人身上。那为了不要自私，那不要为自己祷告，你们为彼此祷告。要坐在你旁边的是谁吗？那是亚伯拉罕那个种子，神所拣选的孩子，亚伯拉罕的儿子或女儿，那正将手放在你身上。那你要在心里边感谢神，为了医治的应许，瞧，那他们已经按手在你身上，信的人必有迹象随着他们，他们已经按手在你身上，他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你得医治了，就是这样。所以你感谢神，因为亚伯拉罕的孩子们为你祷告了。那你只要让自己进入到你的灵里，那不要怕，那不会伤害你的，那会拯救你，那会医治你，让你自己进入一次圣灵中，就像你接受圣灵一样，那看会发生什么。那瘸子会行走，瞎子会看见。我们所依靠所相信的神呢，我们相信圣灵正在进入每一个有神同在的之人的心中。作为你的仆人，我斥责魔鬼在神百姓身上强加了每一个疾病。撒旦，你被打败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名打败了你，出来，我奉永生神的名吩咐你离开这群会众，远离这些人，让每一个正在祷告的人立刻得这一治。主啊，他们彼此为对方按手，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孩子，他们正在为彼此祷告。哦，主啊，让圣灵如此的浸泡这群会众，用着同在的大能，直到他们完全忘记他们的疾病病患，得着医治。主啊，求你应允他们是你的了，他们是你恩典和应许的战利品，他们相信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此事成就。他说什么？只有相信，只有相信，凡事都有可能，只有相信。你现在怎么想的？好的，阿们，拿钱的褥子回家去吧。去，你怎么想的？在这里的，你相信吗？相信吗？凡事都有可能，只要相信。那一个三月的早晨，风刮得很猛，一个人冲向了耶稣，说带着我的孩子们，那我的孩子去找你的门徒。那在那之前的十天，耶稣给了他们权柄医治各样的疾病病痛，他们在下面哭泣喊叫等等，无法驱逐那这种的癫痫病，那个男孩依然有。那虽然他们赐予了能力，那现在你们长老会的你们得着了能力，你们进信会的你们得着了能力，但他们休眠了，因为你们害怕使用它。瞧，那这是他们有能力，但他们做不到。你们每个人都有能力，这些残疾人现在就从那里边站起来行走的能力，这位濒死的癌症的患者有能力站起来行走。那你们下面所有生病的人，你们有能力，你们得着的能力，他们赐给了你，你们必得着能力，那是圣经说的。那这人说，我带他到门徒那里，他们就不能医治他。他说，主啊，如果你能帮助，耶稣说，你若信我就能，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谁能做什么让我们相信呢？我们相信 奉耶稣基督神儿子的名，我借着神的道宣布，每一个渴望得医治的人都好了，只要你愿意接受，那在你被这些亚伯拉罕的男人女人儿子女儿们按手之后，那你就可以站起来得以痊愈了，因为你已经照神的应许和道得了医治，你已经好了，你的病已经结束了。现在你们相信吗？那就站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阿们阿们，没错。好的，神祝福你们。